弦哼着。 正报了嘛，那佛的净土是依报。那不管是三世也好，那么这个空这个时间的三世也好，那么这个佛数量也好，佛净土数量也好，都像大海一样无穷无尽，那么全部含摄于一毛端，一毛端里头一毛端当中含摄无量无边的佛与佛净土，那么整个佛刹，那么各个毛端各个含摄无穷无尽的佛净土，那么这些都是这个菩萨所摄入的境界。所以我骗修行境界海，底下他底下说了哈，这个这些以上面所说的这个境界的哈，那么是他这个普遍那么修行的这个境界，而且这个时间呢，金劫海，金这个力量未来这个未来劫啊，无穷无尽的这个劫啊，那么就像大海一样无穷无尽的。所以你看这菩萨的心量啊，跟我们差距很多。我们的心啊，心就是这个执着这个五欲六尘，那你看菩萨他这个心量，他发愿少，他不会得少为主，他发愿想学法的这个境界啊，你看。是一含，你看一毫端含所含摄的无穷的佛，无量诸佛，乃至呢无量的佛世界，各个含摄着无量无边的，各个含摄无量无边的这个诸佛，那么这些全部都是菩萨想以神通力摄入的境界，然后去学法的这个处所。思维这个境界，他可能都觉得哇太辛苦了太累了，那何况说像菩萨他真的去摄入，真的去实践，真实的不只是观想，真实的摄入。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所以这个修行的看人性很重要，你要像尤其像这个学你要学习这个普贤横愿品，如果说你看人性很差的哈，就说你的包括你的智慧你的福德力你的念力各方面看人性很差的，你看这横愿品这些广大的境界啊，可能看到这人觉得很累，觉得说遥不可及啊，但是随着你不断的去实修，去行门上的去加行去实修，然后慢慢的你的福德智慧质量要越充足，慢慢你的堪能性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办法真正的慢慢去承担像华严经这样的广大的佛法，这种骗法界啊这么广大的心量的法。所以各位如果有以后有因缘要学大乘佛法乃至要学这种像华严这种广大的法的话，你从现在开始啊，不要你看人性很重要。如果说你看人性还是像以前刚出家一样或者在家一样，那么薄弱的时候呢，那你要听闻这样的法，你会觉得很累啊，觉得说遥不可及啊，对你来说啊，好像不干你的事一样。但是呢，如果说你看人性具足的时候，你就有这种勇气，你有这种能力，真的能够承担这样的法。所以我说这个看人性这个道理的意思，说这么多了，这是题外话了哈，我说这么多的意思，只是希望各位能够好好珍惜时间，那么有机会呢，多做加行，减少攀缘啊，好，然后呢，多勉励自己，多鼓励自己，然后不要随波逐流啊，然后呢，能够好好的摄心，好好用功，然后呢，真正的才能够称之为这个大圣种性啊，真正才能有办法能够承担这个大圣的佛法。你看这个菩萨这个量是这样子的，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无穷的世界当中诸佛转法轮的方式的这个第二个颂这个能转原因，这个颂的这个题标题是能转原因，就能转法轮的那个佛的这个圆满的应身那个宣，也就是说佛说法的这个相状的一切如来与清净一言俱生应声海，我们先解释这里那么一切诸佛他的语业都清净的，因为这个诸佛他所说的这一切法都是由佛的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他的自信当中所流露出来的这个语言，所以这个语业是清净的。那么再从我们再讲更深入一点，就是说 有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为他说大圣，有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为他说小圣。那事实上释迦牟尼佛就是因为他不动道场，然后又同时周遍十方，所以才能够随着众生的这个众生的因缘啊，然后各处显现。因此这个呢称为佛的语业清净。清净就是说他这个语业呢是好，所以我们刚才讲他是佛的自信，这个自信清净心所流露出来之外，所以呢，可以随着众生的意乐，然后发出一种不同的音声。就他是这个美国人，那就他就听到的是英文。那么如果是台湾人，那这个听到他是讲中文等等的。当然，这个除了种姓的不同，除了这个种族的不同，那么他的善根不同，烦恼不同，根基不同，所以他个人所欢喜听到的这个内容不一样。所以这个佛陀都能够很善巧方便的。那么随着这么一个众生的因缘呢，然后显现出各种善巧方便的这种音声，来为众生说法，所以啊一一流佛变成海，那这个讲到佛，他为众生说法的方式，那这个是菩萨他所学的，法身大师他所要学的。好，那前面这两个颂呢，就释迦就是他判那个利益院的第二个颂，判转法轮院的第一个颂。这是属于这个初地境界。那转法轮颂这个转法轮院的这个颂，第二个颂啊，他判的二地菩萨的境界，他能够侵入这个佛的语，这个圣于意的语密的境界。前面这个利益院的第二个颂跟第一转法轮院第一个颂呢，他是侵入这个佛的这个生密圣于意的这个生密的这个境界。好，我现在跟各位稍微标一下，各位再下去体会，各位就了解这个道理了哈。那我们就不需要细说了，因为再细说太麻烦了。好，再来讲三十二面。那这个时候呢，首先讲到转法轮的这个时间啊，三世一切诸如来与彼无尽圆海。好，那么这个菩萨他所契入的不仅是当下的这个片法界的哈，这一切这个诸佛的境界。好，那同时呢，就时间上来说。他还这个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那么三世诸佛的境界同时摄于他一念心中，那么因此就同时摄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诸佛的境界。好，然后呢，这个都是他所这个学习所听闻的这个，就实践上来说的这个是这样的这个量了哈。那恒专理性妙法论哈，在这个无穷的空间无穷的时间当中，那诸佛恒常的在宣扬微妙的佛法。那么以上是这个菩萨他所契入的境界。好，这那接着最后一句讲到这个能契入的这个菩萨，这个能摄的方便，能够摄受这些法的这个方便，好，这是能契的方便，就是我身自力普能入，就是说这个法身大士啊，他以甚深的这个智慧力的这个加持，所以呢普皆都能够契入。那么这个契入的话呢，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呢，讲到这个就这个深意来说，这个一切一切的法会十方，这个十方三世这一切一切的法会呢，这个法身大师他都能够普遍的契入，同时的就是说他能够现无量身，然后同时到无量无边的法会当中，然后去听闻佛法，同时都能够契入。当然法身大师他境界越高，他所能够遍同时遍满的这个佛净土的这个数量啊就越多。那这是第一个，讲到深夜，这个每个法会它都是那个同时都能够契入，同时能够参加，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法义上来说，它不仅是参加而已，它还真正的能够跟法相应，跟法契入，好，这就法义上来说能够契入，好，因为它已经亲证法性了嘛。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先讲这个第三转法轮院的这第三个颂了哈。那释迦就是在判是属于三地的境界，三地菩萨境界。 相许，而且能够保证。所以这个环境呢、啊，对一个修行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菩萨他不仅发愿以无量的善巧来为众生说法之外，他同时发愿要安立净土来摄受众生。所以你看古来古往今的很多的这个大成就的这个大德啊，他们很多都一样的发这个愿，发愿呢以后要成就净土。甚至有的菩萨他发愿说，凡是见到我的身相的人，听到我讲话的声音的人，或听到我名字的人，那么以后都能够到我的净土来。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大德啊，他都发过这样的愿。好，那就是因为他们深深了解到这个算是蛮详细的哦，而且我看也不是很难懂的哈、哦，你慢慢看，多看几遍就可以看得懂。那他讲这个净土这个成就的因缘，好、哦、七六八，好、哦，那这我就不要讲了哈、哦。那这个成就净土的话呢，好，我们现在念这个文，再来讲这个内容了哈、哦。我能深入于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即我皆入。这地方讲到净土所成就七种的功德，当然这七种功德是清凉国师也是依据十地经的，所谓十地经就是那个华严经的十地品，那个别译本哈。他根据华严的这个十地经呐、啊，这个初地菩萨这个净土愿，那来总摄这个净土愿，他们分为七个净土的七种功德。那我们来分别说明，第一个颂呢讲到净土同体净，这个。无缘大士同体大悲的同体，同体经就是说净土，就是实际上我们讲这个净土跟净土合化，它本质啊就是作品法界。为什么？因为净土啊，它的本质就是佛的法身，佛的身体佛的，佛的法身全体佛的净土，佛的净土全体就是佛的法身，就是佛的法身。所以这个只是随着法这个佛的法身，那么所显现出的妙用，那么就称之为净土了哈。那么这个净土就它本质来说是作遍法界的，就跟这乘合佛的法性啊，所以也是作遍法界的。那么既然净土跟净土同样作遍法界，所以呢净土跟净土彼此是同体的，互含互摄，就称为同体净。所以我们讲这个极乐世界的净土在十万亿佛土之外，实际上这个是方便说、啊、对于一类啊，就是说这个初机的初学的这个众生，让他有个归宿处的哈，讲他西方啊十万亿佛土，让他这个心中啊有个归宿处，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具体的归宿处。事实上呢，要是以大圣啊这个究竟来说，净土的这个净土跟净土之间呢，彼此跟佛的法身一样，是互相互摄。那这净土第一个功德，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一个功德哈，我能深入于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我们先不解释同体净，我们先解释这个文，再回到同体净，然后，所以各位先不管同体净，我们先看这个文，就说菩萨哦，这个法身大士啊，好，那这个第一个颂是四地菩萨的境界了哈。那么法身大士呢，他能够契入于未来，好，那么尽一切为一念，就是说他将未来的一切劫以他的神通力哦摄为一念，于一念当中哦摄未来一切劫，那么这是一个。再来乃至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即我皆入，不仅未来一切劫乃至现在乃至过去一切劫，那么与菩萨的这个一念当中啊普皆摄入。好，事实上为什么我们讲空间摄入，各位可能觉得比较还容易比较理解，时间怎么能够摄入呢？哦，实际上你会觉得说好像时间是个相续的流，它是不断的往前，它是不能回头，怎么能够契入呢？ 实际上我们透过这个空观也知道，所谓时间的观念，它只是这种有幻境。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知道时间，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日月星辰的变化，看到或者是看到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钟摆的变化，或者看到这个外在这个境界的生生灭灭的，那你去我是给我们定义这个时间的流转。事实上呢，以佛法的空观来说，日月星辰的这个变化，那外在境界的生生灭灭的变化，那么一切境界的牵流，事实上所谓生灭，所谓生不可得也灭不可得，它毕竟都是个幻象，不可得的幻象。所以呢，既然所谓生灭不可得，它是个幻象，因此由生灭相所定义出来的时间，它也是个幻象，也是不可得。那么因此之故呢，从空观当中我们去理解啊，时间哦，过位哦，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可以摄入一念呢，你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好，那这个讲到不仅过去乃至不仅未来一切劫，乃至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劫，为一念计我皆入哦，摄入一念当中。好，那么这个为一念计我，为一念计我皆入。那从这个地方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是念，好像是念劫缘融，好，讲的一念跟一劫，好是。圆融无碍，事实上他讲的重点还不在念劫圆融。为什么？因为你看配合的后文，配合的后文你就看你就知道，你事实上这个就像后面讲的那个我一念见三世哈，所有一切人事死，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一念当中见到三世佛啊，一切的也三世一切佛，所以呢他设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念，一切的念一切劫，所以一切劫都是包括无量的念的哈。那么因此之故，念念当中所含摄的无量变成无穷无尽的三世佛同时摄入，所以这个地方他所指的事实上就讲到说，一念当中能够摄入这个遍法界，那么遍法界那个十方三世所有的一切佛，还有一切的佛净土。那这个就讲到这个净土的同体境，因为他成就这样子的功，为了成就这个清正法性，所以在清正法性的这个境界当中，一念当中就能够摄这个含摄啊，所有无穷无尽的佛净土。那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同体净的这个功德，好，这净土第一个功德同体净。那第二个呢，自在净，好，就是我于念见三世所有的一些人事子，这个净土的这个自在啊，这个神变的力量，好，这称为自在净。那就是说这个啊，我们先扣这个文来说呢，哈，这个在一念当中能够见到三世的所有一切的。人中的狮子，所谓人中狮子就是佛了。当然你见到佛一定会见到佛净土，因为佛净土是佛所依止的这个处所了。所以那一念当中能够见到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佛，一切诸佛。那这个境界事实上它并不是，它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遥不可及。为什么呢？各位看那个无量寿经里面讲到这个极乐世界依报的功德，它比如说它四十八愿里面讲到这个道场树，是那个阿弥陀佛成佛的道场树，他说那个在道场树当中啊，极乐世界的一切人天在道场树当中，或者菩萨的道菩萨哈，在那个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的道场树当中，就会看到这个十方的佛净土，然后看到十方诸佛怎么样摄作这个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在那个树当中就能够现十方诸佛的这个佛这个一正二报的影像。还有呢，在极乐世界的宫殿楼观当中，它也会显现出影像。那么这个宫殿楼观当中也可以显现出十方三世诸佛，那么他们怎么样自立，怎么立他的这个方式。好，所以看道场树也好，看宫殿楼观也好，从这个当中你就可以学到这个亲见啊，这个亲见那个诸佛的这个摄受的方便啊，你也可以学习这个诸佛摄受的方便。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实际上也是同体性的，那么众生的迷，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因为阿弥陀佛佛力的加持，所以我们到净土之后呢，我们到净土之后，我们就能够透过这个宫殿楼观，三世的一切诸佛，还有佛净土。所以这个关于这个就是自在净，讲到这个佛净土啊，这个净土这个依报啊的这种自在的神变的力量，所以。很多人他们不懂这个净土法门的人，他们会误会说，好像完成净土就好像到天界一样去享乐一样哈。他们望文生义，他们看到这个极乐世界，他们以为啊那个地方就是很快乐，就是很放逸，然后在忘了众生，然后呢在那个地方 只求自己安乐的地方，他们会有这种错觉啊。事实上他们是望文生义啊，他们不晓得这个净土到底什么意思。那你看那个像我们刚刚讲，你要看无量寿经，像无量寿经里面讲到这个净土的这个这样的，不要讲正报，但那依报这样的功德，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一个行菩萨道的人，他想要迅速成佛，那么他一定要往生净土，这个道理就是在这里，这个自在啊，这个非常有这个自在性的这个功能。好，那自在性是第二个功德，第三个功德是啊，因尽啊，因果的因啊，就是异常入佛境界中，这个是因尽啊。那这个佛境界呢，就是指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从凡夫的这个八识转成这个诸佛的四智。好，那么这个转八识成四智，那么转八识成四智，那么四智之后才能够成就这个净土嘛？我们刚才讲的，好，就是八识转四智，四智成净土，这个这样的这是必然的一个过程。这个因就是说这个净土的因，这个佛境界，好，这佛境界就是我们讲四智，好，佛的这个四智的境界，那么这个就是成就净土的因，好，那这个称之为因净。啊，那因为他这个是诸佛所亲证的境界嘛，所以叫佛境界。那这是第三个因境。那么同时，这个佛境界当中这个境界，它又是属于相境。哦，因为一些佛的境这个境界啊，这个相状都是这个都是清净的。这个他的你看他的智慧，好，我们讲这个佛境界的佛的四智呢，这佛的四智本身相是清净的。那么一个四智所成就出来这个一切妙用，那么一切相。妙的外相也都是清净的，那么这都是相净。好，所以这个因净就是相净。那么下个呢，如幻解脱即威力，这个如幻是果净，那么解脱即威力是受用净。好，果净是第五个，受用净是第六个。好，我们分别解释一下哈。如幻的话呢，它指的是果，就是说这个净土的一切这个一正二报啊，它这个时候这些都是摄说众生的方便。好，那么是随着这个佛的愿力，还有这个佛的这个神变力啊，所幻现出来的这个境界。那事实上呢，就他自信来说，一切有为法都是如梦幻泡影，都是不可得的。其实当然是佛净土也是一样，就他本质来说也是一样，他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是真实性是不可得。好，那么因此称之为如幻，所以就只讲果上的这些的妙用，还有这个佛的一生二报的这个妙用啊，全部都是如幻，这个如梦如幻的。好，那么称之为果境。好，那为什么称为果境呢？因为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那么又是它体是如梦如幻的，但是这个妙用却是这个清净庄严的。那么这个是衬合我们这个实相啊，依着这个实相的离体，那么为主为因，然后呢，以佛的这个大愿力，这个大愿力跟他的大神通力所的加持的作为缘，那么因缘合之下所变现出来的这个境界，那么所以它本质来说是。